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研讨《佛学入门》第29章菩萨圣及六度。那上一回呢，我们介绍到六度里面的第二度，也就是持戒。菩萨所要修学的戒律呢有三个，也就是律仪戒、摄善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这三种。摄律仪戒呢，也就是无一境界呢他不持，不管是大圣小圣，不管是五戒、比丘戒、菩萨戒等等，所有的戒律威仪呢他都要持，都要能够保持身口意三业清净，不犯过恶。那第二个摄善法戒，也就是只要是对众生有帮助的，无一善法他不修，为了教化众生呢，他必须广学厚德智，84000法门通通呢都要修学啊。这个呢也就是摄善法戒。那第三个是饶益有情戒，也就是菩萨他要能够利益一切有情众生。那有这个有情众生呢，它不单只是指我们人类，而是包括九法界的一切有情众生。无益众生不度，无益众生能舍，只要是对众生有所帮助的，那么即使啊舍头目脑髓呢，他都在所不辞。那这种大悲心大愿力的戒律啊，和一般五戒、比丘戒这些呢不太一样，因为传统的戒律呢，它是重在自己不犯身和口的种种过失罪恶，而菩萨戒呢，它则重在进一步的要去帮助一切的众生，而且菩萨呢，他们还着重啊，在心意上、动机上呢，是否能够真正的坚守这三句境界的大愿。所以这一条饶益有情戒，它是包括了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以及广度众生的四弘誓愿和精神。你看地藏菩萨的大愿呢，它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菩萨为了救度一切众生，他是不会为自己求安乐，有时候呢还会为了救度众生而舍戒受苦受报。像有时候他会现贪嗔痴的种种相来教化众生，而这个贪嗔痴呢，其实啊即是戒定慧。所以说有犯戒而成就施罗波罗蜜的，这个也就是说菩萨他为了教化众生啊，不自观戒啊，不会呢只怕自己啊犯戒受报，必要的时候犯了戒以后的后果他也能够勇敢的去承担，只要是他们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他就去做。所以菩萨必须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这种大慈悲心、大勇猛心、大无畏心。在晚课里呢，我们也会念到菩萨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看菩萨的悲心啊，菩萨的愿力是这么的伟大。你想众生怎么有可能度得尽呢？法门怎么有可能学得完呢？所以说啊，虚空若是有尽，而菩萨的大愿呢，却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应该呀，向这些大菩萨们致敬和学习。总的来说，戒也就是佛法的基础，也就是成就菩提的增上缘。依戒所得的定才是真定，依戒所生的慧才是真慧。 如果不依戒而修的定慧，那么一定呢，最后会堕入啊这个邪定和狂慧。你看，像魔王波旬呢，他既然能够住在欲界天的天顶，也就是他化自在天里，那表示他的定功呢，也修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他因为啊不依戒而修，所以呢，这个定，也就是邪定，所得的慧呢，也是狂慧而已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戒律呢，其实它不是用来约束我们的自由，而是要帮助我们熄灭内心的贪嗔痴。贪嗔痴能够真正的去除了，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生出般若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清净解脱与自在。菩萨在种种的尘恼中，先透过有相戒的修持，也就是依着三聚境界来修行，修到最后再更进一步的达到定共戒的功夫，也就是内心呢能够与定相应，戒就是他的生活，他呢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一个我在此戒，也没有一个我所持的戒，达到三轮体空境界。在提升以后呢，他就可以达到道共戒的功夫。什么叫道共戒？也就是啊，念念都能与真如相应啊，念念都是自性起用，戒而无戒，修而无修啊，可以随心所欲而不欲己，可以乘性而为。贪嗔痴即是戒定慧啊，生活呢即是道。那像这样呢，也就是真正的达到持戒波罗蜜的境界。好，持戒波罗蜜呢，我就简单啊补充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啊，也就是忏提波罗蜜，华严忍入度，是度嗔恚的。好，我们看表姐啊，忍入呢有生忍、法忍和无生法忍这三种。忍也就是指能忍的我啊，谁在忍？是我在忍。那入呢，也就是指我们所忍的境界。为什么我们要修忍入呢？啊，为什么说当别人欺负我、侮辱我的时候，我不可以生气，也不能反击呢？那是因为啊，嗔心反击不但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和烦恼，而且它还会烧掉我们过去所修的一切功德林。这个功德林它是无形无相的，指的呢也就是我们内心的定慧之力。你看，我们人一旦起了嗔恚之心，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啊，定就没有了。啊，你看脸红脖子粗，气急败坏啊，丝毫定不下来。不但定没有了，慧呢也没有了，他会失去理性啊，破口大骂或者大打出手啊，闹得不可收拾。虽然可以暂时出了一口气，可是呢却也把事情啊弄得更糟。过去所做的一切努力，很可能就因为啊，这一次的嗔恨呢，就此啊付诸一炬。人家呢，把你过去所做的100个好啊都忘掉了，只记得你这一次的坏。所以老板呢，很可能就把你炒鱿鱼了。好朋友呢，也许啊从此就反目成仇了。所以经上呢就告诉我们说啊，一念嗔心起，百万帐门开呀，就是这么可怕。一旦你起了嗔恚心，那么杀盗淫妄酒什么恶事呢，你通通都做得出来。最后呢，就是变成你自己成功的障碍。所以菩萨他们在广度一切众生的时候， 在遇到许多逆境和磨难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忍辱的功夫，那就很难圆成菩萨道。忍辱是这么的重要，可是啊，忍辱啊比持戒布施呢还要难修。你看忍字啊，它是心上插着一把刀，啊，就告诉你说这是很痛苦很难忍受的一件事。像平常你说要我守戒啊，不杀不盗不淫啊，不妄语啊，不饮酒啊，不去做坏事，甚至呢去发菩提心慈悲心啊，帮助别人，这个呢都不算太难，一般人啊都很容易做得到，只是做得圆不圆满啊而已。但是你要我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而且还要能够欢喜接受心怀感恩啊，就像喝甘露水一样那么清凉快乐，那这个根本啊就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很难呐。因为我们一般人这个面子啊，这个我相我执都是最难放下的。所以佛就告诉我们说，越难断的越难放下的，如果我们能修成功了，那么其他方面啊自然就不成问题。像宋朝啊有一位大慧杲禅师，他住在山上的一间茅棚里修行，刚好啊也有一个退休的将军也住在这里，他发现禅师修得很好，所以呢就常常和禅师呢请法论道，久了他也想出家修行，所以就请禅师帮他剃度。可是大慧杲禅师呢都不答应。将军说，师父啊，你知道以前我的脾气啊确实是很坏啊，这个也是我远离人群来山上修行的原因，可是经过我这一阵子的修行以后，我觉得我自己的脾气啊已经好了很多了啊，我应该能够做一个很如法的修行人了，所以师父您放心帮我剃度吧。可是禅师呢他还只是笑笑的鼓励他说，你尽量再改吧，等你脾气呢完全都没有了才可以出家，我认为你现在脾气啊还是太大了一点。这个将军呢啊就在听话啊继续修行了一阵子。有一天这位将军他自以为我已经完全没有脾气了，所以呢他就啊天还没亮啊就跑来敲禅师的门，他说打死心头火特来参喜禅，也就是说我已经把我心中的火都打死了，一点嗔恨心都没有了，我要和您啊禅师啊来出家了，来参禅了。禅师听到了就回他一句，云何起得早，栖与他人眠啊，意思就是说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呢？你太太呀，在家里跟别的男人睡觉了。这个将军啊，哼，你这个何方生秃子啊，竟敢乱开言啊！哦，气得呢破口大骂，骂他说：“你这哪里来的光头和尚啊，竟敢胡说八道！”这时禅师呢，就笑笑说啊，清净一波散啊，炉中又生烟啊，我只这么说了两句啊，你就死灰复燃，老脾气哪有改啊，算了吧，要出家还早得很，回去吧。所以你看这个忍辱的功夫啊，说是容易啊，做实难啊。所以菩萨必须借着种种的境界来熄灭内心的贪嗔痴。所谓不入虎山焉得虎子啊，所以菩萨是入世的，他不像二圣人一样啊离群所居啊，自己躲在山上修行，然后说你看我的功夫已经很到家了， 好，我不贪不嗔不痴，他不是这样。菩萨是和红尘有约，他要在五欲尘劳中呢，完成他的菩萨道，圆满他的性德。所以菩萨道呢，又称为难行道。他必须经过烈火的锻炼，啊，透过境界的勘验，有真正亲身的体悟，那这样的成就呢，才是真实又可靠的。那修忍入心，我们要知道最主要也就是要断我们的嗔恨心，扩大我们的心量，还有包容心。一个人他的个性如果太过刚强，这样是很容易折断的，所以才说大丈夫啊，要能屈能伸。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把我们的心啊修得像海绵一样，不但可以吸水，而且呢你怎么折它都折不断，又柔软又有弹性又能包容，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要具备的菩萨心肠。所以菩萨修行它必须透过三观，一个是难行能行，一个是难舍能舍，那第三个呢也就是要难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舍人所不能舍的，忍人所不能忍的，那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成就大精进、大勇猛、大慈悲、大禅定，还有大智慧的种种出世功德。忍入的修行法门有三种，第一个是生忍，生命的生，生忍，也就是对众生他所加诸于我的种种逆境，像有人怨恨你、毁谤你或者恶骂、伤害等等，我们的内心呢，不但不生嗔恚心，而且还能够以慈悲心想要去感化他们、改变他们。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过去呢，常常啊被提婆达多毁谤加害，好几次呢还差一点啊丧失了生命。可是佛陀他一点呢都不恨提婆达多，而对弟子们说：“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个忍辱波罗蜜，提婆达多的功劳最大。你看，世尊的心量啊，是多么的慈悲宽大。”在《金刚经》里也提到，释迦牟尼佛他过去世曾经啊是一个忍辱仙人的时候啊，被这个嗔恨心很重的割力王用刀子啊将他割截身体，切他的耳朵、鼻子还有手脚，但是呢他的心中啊仍然不起任何的嗔恨，而且发愿说，将来我如果能够成佛，第一个要度的也就是你。你看这种心境啊，这种度量哪里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做得到。如果不是已经证到三轮体空的境界啊，没有一个我在忍，也没有一个我所忍的境界，也没有一个我所观的法啊，能够做到这种三轮体空的话，那根本呢也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忍辱波罗蜜。好，我们再看忍辱的第二个法忍。法忍也就是对外在环境所加诸于我的一些苦境呢，像风吹雨打，或者酷热严寒，或者饥渴贫病等等啊，在这些外法的逼迫之下，内心呢仍然丝毫不起忧悲苦恼，能够安然自在，那这个呢就叫做法忍。以前读书的时候啊，老师告诉我们说，孔子的得意门生啊颜回，他是一个穷书生，家徒四壁，生活得很清苦，每天呢只是一旦食一瓢饮，可是啊颜回不改其乐啊，每天呢开开心心的敲着脸盆唱歌。后来他的太太因为生病没钱看医生，结果病死了。 死了那天呢，他还是在门口唱歌啊。邻居们都认为他一定是伤心过度，所以他搞派气啊，啊，神经错乱。后来他的朋友啊来问他，他说：“颜回啊，你太太已经死了，这么可怜，为什么你还这样高兴呢？”他就说：“现在我太太已经解脱了世间的贫穷与饥饿，比她以前呢好命多了，我当然要为她高歌庆祝一番哦。”你看，换作是我们一般人啊，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呀，没有钱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什么事呢啊都会觉得不如意啊，自怨自艾啊，不是怨天尤人，怪老天爷不公平，要不然就是怪别人呢没有同情心啊，不帮忙他。那这种人呢，他就啊每天不是唉声叹气过日子，要不然呢也就是天天心烦呢、吵架啊，吵得鸡飞狗跳啊，没有安宁的一天。如果一个人他能够了解知道啊贫穷的这个果报也是他自己过去生所造的、怪不得别人啊，能够认命，同时呢他也能够了解所谓的幸福与快乐啊并不是指钱多或者位高啊，或者是呢有那些物质享受啊才叫做快乐。真正幸福的人生呢，也就是啊能够每天过得心安理得，无事一身轻啊，那种安详平和的日子啊，那种心境才是真正的幸福啊。而这种心境呢并不是有钱的人啊所能买得到的。如果你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两点道理，那么你自然呢就不会自卑啊，也不会去羡慕别人啊，每天能够知足常乐的过日子，各种逆境呢你都能够不受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个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呢？在大智度论里他说啊，无生法忍者，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信受通达，无爱不退，是名无生忍。这个其实也就是明心见性的人才能做得到的境界。因为明心见性的人，他呢能够见到诸法实相，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知道色空不二，所以呢他当下就升级无生，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念念呢都是真如自性起用，能够人可印证诸法毕竟空的道理。那这个呢就叫做无生法忍。如果你能够做到能忍能忍啊，内心呢不嗔啊，不会不忧不惧，但是自他境界未亡，还有能所对待，还有善恶的分别心在，还有一个忍辱的觉观在，那么这样呢就只能称作安忍，只是安于所忍的境界。这个呢还不能叫做波罗蜜多，不能叫做忍辱度，一定是要到达明心见性，我执法执双亡，生即无生，忍即无忍啊，根本没事，烦恼即菩提。那这样的境界呢才是真正的能够了生死度彼岸。我们修忍辱，如果只是用大石压草的方式，比如说我是为了要成佛，所以我不能跟你生气啊，我不跟你计较，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把气给硬吞下去，或者是把恨呢给强忍下来，这样忍到最后很可能你就要忍出毛病来，丢来凶呢，心肝脾肺呢都会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修忍辱一定要有空性见和慈悲心来配合，才能够究竟圆满。你必须要能够彻底的悟到 诸法毕竟空这个道理，知道万法都是了不可得的，都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都是因缘有自性空的，都是因果的，没有什么好计较，没有什么好不平的，算了。你如果能够这样看得透事理因果，再加上慈悲心的展现，能够想说凡夫就是这样啊，没办法迷惑颠倒，造业而不自知，都是可怜悯者啊。用这样的慈悲观和空性见来关照境界，自然呢也就能够平心静气的通过环境或者是别人所加诸于我们的这种痛苦或磨难，先从小忍做到能够大忍，然后呢再能够达到三轮体空的安忍，最后呢再进阶到无生法忍，那这样呢也就能够成就真正的忍辱波罗蜜。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第四个，也就是精进波罗蜜啊，精进度。四毗梨耶波罗蜜华严精进度，是度懈怠的。精也就是不杂专一，进呢也就是指勇猛不退。一个人做一件事啊，能够专一而且自始至终不间断啊，这个呢就称为精进。这个精进也就是专门对治我们人懈怠的这个心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逸恶劳，都是比较喜新厌旧，一件事情呢都不能持之以恒，像要他走下坡他就比较喜欢比较容易比较舒适，要他爬上坡呢他就嫌累啦，三走四歇啦，不肯一口气的就爬到山顶。所以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只靠天生的智慧就可以成就，必须是三分的天才再加上七分的努力。天下呢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再来看看王永庆先生好了，你看他的事业成就完全不是祖先留给他的靠山或者是背景才有今天的，都是他有那种锲而不舍的人格特质所成就出来的。我们光看他每一天慢跑的这件小事来讲，刚开始他决定不打高尔夫球以后要改为慢跑，他就呢不论刮风或者是下雨，每天呢都跑10000公尺，直到后来医生告诉他你那么瘦了那也年纪大了，不要跑那么多，才减为5000公尺。可是呢他天天都没有间断即使事业很忙或者是身体生病，他照样呢都天天晨跑从不间断，从来没有停过。这个从来没有停过也就是所谓的精进。那这种做事的精神与态度呢，同样的会移转到其他事情上，所以他的成功呢并不是幸运或者是偶然的，而是来自他精进不舍的精神。所以同样的，如果王永庆先生他能够想要修行念佛，那么我想一定也是能够成就的。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他一年呢挂利息也讨给换了365行，这个坐坐那个停停一天到晚呢都不能突破他所遇到的一些困境一些瓶颈，那像这样呢他如果来学佛一样的，他会净土宗也修修禅宗也去听听，然后密宗呢也去念一念，到最后呢没有一门是可以深入的。所以我们学佛者应该要怎么样去精进呢，也就是要能够专一而且不间断。圣依法师就说无妄明精 物理明镜，除妄物理名为精进。我们修行的人是要在心念上用功，心念能够专一，不打妄想，才称为精。然后要在开悟自性上，悟真实理上来努力下功夫，这个才可以称为静。所以除妄物理是我们修行者精进的下手处。那菩萨呢，他是在修道上不断的用功精进，勤修六度万行，希望能够自觉觉他，永不疲厌，永不变异。那我们凡夫呢，则是在吃喝玩乐财色名利上拼命去追求去精进。其实这个不可以称为精进，而是越追求越堕落。所以我们要像菩萨一样能够呢将有限的生命用在正确的道上，这样呢才不会空过一生而万劫不复啊。好，我们来看课本上的表解。这里呢把精进度有分成三个方面来修习。第一个也就是断精进，第二个是修精进，第三个是求化精进。断精进也就是断恶要精进，我们内心里的无明习气还有内心里的贪嗔痴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勇敢的去对峙，不让恶心恶行有机可乘，这个呢就是断精进。所谓学佛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也。为什么呢？因为汉越将军易汉心中贼难打外面的敌人很勇敢很简单，但是呢要除掉自己内心的这个烦恼贼这个无明习气却是非常困难不容易你看就像做医生的，他要动刀去割除别人的肿瘤很简单，轻而易举，反正是别人的肉嘛，不会痛。如果要他割自己身上的肿瘤那就不一样咯，很可能呢就害怕的手脚发软，自己呢都下不了手。所以说要承认自己的缺点，要对治自己的毛病，这是大丈夫才有这种勇气的。所以我们要能够见财不贪，见色不迷，见敌不恨说实在的，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菩萨他知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所以呢他不敢造恶因造恶业他不必呢等恶报现前呢才来害怕喊救命。所以菩萨呢在度人之前必须先学会自度，也就是必须先自己勤修断德，身口意三业呢都能清净无染，不犯过恶，诸恶莫作这样呢才能称为断精进。接下来第二个是修精进，修精进也可以说是众善奉行了。这个修精进呢比断精进还要更上一层楼。前面这个断恶断精进它是我们修行的本分事，本来我们就是应该安分守己不要做坏事，不要造业的，所以这只是呢利益自己增进菩提而已，也是消极性的防非止恶谈不上利益众生。所以必须呢再加修第二点，也就是修精进，不止诸恶莫作，同时呢还要众善奉行，真正利益一切众生。只要对众生有利的有益的呢，菩萨就要欢喜去做，没有分别心，没有疲厌心， 这样努力修福修慧，就叫修精进。第三是要求化精进。我们知道菩萨他是大道行众生，他发愿了生生世世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直至成佛。所以呢，菩萨不畏生死，不求解脱。可是众生啊，无量无边，所以菩萨的慈悲信愿和方便智呢，也要无量无边啊，不是像小圣声闻缘觉，只要能够修学一个法门就可以解脱啊，就可以成就阿罗汉或者辟支佛。所以菩萨呢，必须广修无量无边的法门。在《大般若经》里面也谈到，无有法菩萨所不应学者，也就是说，世出世间的一切法，像世间的五明啊，声明、一方明啊、空巧明，还有内明和音明啊，这五明呢，通通要学。声明也就是语言学啊，各种的语言。那一方明呢，也就是指医药方面的知识。空巧明呢，也就是指啊，工业上的技术。音明呢，也就是论理学啊，哲学方面。那内明呢，也就是宗教学啊。这五明呢，菩萨通通都要修学。那出世间法呢，是包括六度万恨，还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四摄法等等。那这样不断的精进修学一切法，才能够啊具足无碍的辩才和善巧的方便智来教化众生。其实还不止这样哦，菩萨他还必须要花100小节的时间来修学光明相好，希望具有32好相，让众生呢见了他们能够欢喜而乐于亲近，产生一念净心。你看菩萨就是这么的用心，他还怕长得太凶太丑啊，没有众生的愿意啊接近他。所以对自己啊，菩萨他不但要勤修一切法，对众生呢，他还要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啊，能够舍时间、舍钱财、舍生命，就像母亲在照顾小孩一样。我们知道母亲啊，对孩子啊是无微不至的，自己可以饿肚子，但是呢不能让小孩吃不饱啊，看到孩子生病了很痛苦，那母亲呢就恨不得啊带他生病，带孩子受苦，然后尽心尽力的把孩子养大以后呢，却从来不求回报，也不会觉得自己很伟大。菩萨的心呢也是一样。有一个母亲，她刚从市场回来，远远的看到自己的小孩正在巷子里玩，忽然她看到有一辆车子啊正在倒车，眼看着就快要压到她自己的小孩，她一急呀，丢掉手上的菜啊，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一把抱住了这个孩子，离开可怕的车轮。事后大家才发现，哇，这段距离如果叫奥运选手来跑啊，都没有办法赶得到，何况这位母亲呢，她从来都没有练习过跑步啊。可见我们的真心里啊，有一股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当一个人他能够完全忘我啊，没有想到自己，一心一意的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一股不可思议力呢就会显现出来。那菩萨的心呢，也像母亲的心一样，在他心中众生呢都与他同体，都是同根生， 所以他心心念念就是要怎么样来帮助众生，怎么样来让众生离苦得乐，从来呢没有想到自己累不累，苦不苦，也没有想到功德大不大。就像我们自己的手在帮脚擦药，这是应该的，自然的本分事而已啊，哪有什么功德呢？菩萨就是这样，累劫累世利益众生，希望众生同成佛道，而自己呢从不做功德想。这个求化精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和三句境界里的第三个饶益有情戒精神是一样的。菩萨他出发心呢的时候啊，就发愿，愿带一切众生受一切苦，愿以一切功德回施一切众生，宁可生生世世留在世间度脱众生，自己呢不急求解脱。所以很多菩萨啊，都是道驾慈航，成了佛又回来当菩萨度有情的。像观世音菩萨就是因为他本来呢是正法明如来，早就已经成佛了，因为不忍众生苦，所以呢在道驾慈航广度众生。那有的菩萨呢，他们是流祸润身，疑惑的惑啊，滋润的润，流祸润身，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他们不愿意啊断掉所有的烦恼，让维系的烦恼来滋润生死轮回，不会迅速解脱成佛，然后利用这个轮回的机会升天堂下地狱在人间啊等等，来亲近一切众生，教化众生，解救众生。像弥勒菩萨他就是流祸润身的大菩萨。菩萨这种不厌生死，不求断绝，只有众生没有自己，众生度尽方成佛道的大愿啊，这个呢就叫做求化精进。总而言之啊，精进最主要是为了对治我们的懈怠而说的，因为懈怠啊，它是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的根本烦恼，可以说是先天性的，而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所以很难断，一定要想办法啊来对治。像我自己啊，以前啊在家里呢，就常常啊做早课，三坐四歇啊，早起呢很难做到啊，常常会赖床，所以呢我就利用啊寒暑假到寺院里去住。那这样呢，每天呢就一定四点就起来，虽然很累，但是呢至少啊不敢懈怠啊，能够养成早起的习惯。还有现在我是利用有讲经的压力啊，必须呢在经典上用功，甚至有时候来不及准备啊，就要开夜车，比学生时代还要认真啊，就是用这个压力来对治自己的懈怠心。所以我们要对治懈怠啊，就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啊，给自己一些压力，这样呢才不容易偷懒。同样的，我也把听经当成我的功课，我就在家里啊边做家事啊，然后呢耳机戴着边听，那一天呢至少也可以听个一两卷。如果这样能够持续不断的话，那成果呢也就很惊人哦，一个月至少可以听60卷以上。